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。对于创世纪基督徒并不陌生，是非常熟悉的。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常会从创世纪开始读经，而第一章第一节更熟悉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圣经头一句用了如此崇高的宣布万物的开始，宇宙的开始，他给了我们创造教义的简明的叙述宣告，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教义。创造的教义为旧约新约奠定了基础。这节经文是对宇宙万物问题的唯一的解答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对于创造的教义受到很多的质疑攻击，非基督徒他们用大量的文章，用各种的理论来反驳创造的教义。那么基督徒的科学家或者神学家解经家也努力地做出了回应，用科学的证据去证明创造的真实，这是有价值的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创世纪它不是处理科学问题，它是在告诉人，拯救罪人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。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，写作创世纪的目的是要鼓励以色列人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要前往应许之地，在一路上要面临许多的挑战。他们在各样的挑战面前不信、抱怨、惧怕、怀疑，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得到上帝应许的美地。那摩西对创世纪的叙事就是要告诉他们，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上帝是在人堕落之后开启了恩典之约，上帝在历史中拣选了他们的先祖，如何恩待他们的先祖，试炼他们的先祖，使他们的先祖被训练，信靠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创世纪他是在告诉拯救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应该认识拯救我们的神，他如何创造万有，他如何开启了恩典的之约，他如何在历史中实行他救赎的计划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创世纪第一章并没有长篇的去论证神的存在，论证神的存在这个并非是最主要的。希伯来书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论证用证据去证明本身并不是圣经主要去教导的。去论证去证明，它是一种由下往上的方法，就是从人的经验去证明上帝是否存在。而这种方法在圣经并不怎么支持。如果人类开始对万物万事进行测试验证的话，那就意味着我们有权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去判断神是否存在，去评估，拿出证据，得出一个结论，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变成了判断神的法官。圣经中的神不是那样，圣经直接用最简明的话来宣布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意味着神不是我们评估的对象，也不是我们测试的对象，他是创造者，他创造了世界，创造了我们。这也意味着曾有一个时期，我们周围所见的一切都不存在， 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神。神在永恒中，他孤独吗？他孤单寂寞吗？他的这个永恒存在没有意义吗？或者他渴望有自己真爱的东西吗？因为如此，他进行创造，他忙碌起来。或者有人把神想象成一个老者，太孤单太寂寞，无所事事，所以他要进行创造。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。神在永恒中就有了他的儿子，他在永恒中，他与他的儿子圣灵彼此相爱，他从不孤单，从不寂寞，从来不会没有意义。神并不需要这个世界，但是神按照自己的意志要决定进行创造。当然，上帝也可以不这么做。使徒行传说，因为他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。神在那时不需要我们，现在呢，他也可以不需要我们，完全不需要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上帝决意要创造这个世界，他要在这个世界中荣耀他自己，他要借世界这面镜子来反映他的荣耀，他要与人分享他的恩福，他要与人分享他的喜乐，他要与人分享他的智慧，他要人看见他的全能。而上帝的创造就从第一章开始了。而被创造的之前那个状态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在七十诗一本是指无的状态，是指那个世界原始的情形，是无秩序，是混乱的。上帝在无秩序和混乱中建立了有序的世界，直到安息。而上帝的创造的过程就记载在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。我们看到上帝用他的话语、全能和智慧给予这个世界秩序，给了这个世界内容，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。上帝的创造用了七天，每一天都不一样。我们要问上帝能否瞬间去创造万有而不用七天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发现在第一天上帝创造光，第二天天空和水，第三天大地和植物。那么一到三天有了架构，那么四到六天呢，第四天造了光体，大光、小光，还有晨星。那么第五天有了鱼和飞禽，第六天有了动物和人类。它是一个对应的结构，第一天有光，但是没有内容。第四天就创造了大光、小光、星星，让它变得更丰富。第二天有天空和水，天空没有飞鸟，水里没有鱼。第五天就造了鱼和飞禽，让它有了丰富的内容。所以上帝的创造先进行了架构性的创造，又进行了内容的填充，让原来的无的状态成为了过去，而现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有秩序的，有生命的。我们也看见神的话语带来了生命、秩序，带来了美的表现。因为在三十一节说，神看着一切都甚好，没有缺陷，没有瑕疵，这是上帝的创造。上帝的话语让空虚无的状态结束了，上帝的话语吩咐经过的地方有了生命，有了秩序，有了美的呈现。 我们就看到神的话是有权柄的。诗篇33:9说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的话语是大有权柄的，神的话语发出光就出来，空气和水就分为上下，就显明神话语的权柄，也同时看到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。路加福音1:37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神的话语也带来了生命，带来了秩序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话语进行创造所带来的结果。没有上帝的话语，就是空虚混沌无的状态，而上帝的话语经过的地方就改变了那个过去的状态。那么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话语，就是空虚混沌的，哪怕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的生命也是空虚混沌的。你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你的家庭没有秩序，丈夫不像丈夫，妻子不像妻子，孩子不像孩子，你的家庭没有神所吩咐的目的活在这个世上，你的内心每一天被忧虑抓住，被空虚抓住，被怒气抓住，被仇恨抓住，那你的生命当中没有活力，没有秩序，没有目标。虽然在基督里，但是生命如死一般的寂静，这是悲惨的。而上帝的话语经过的地方，无论在新约还是在旧约，都会带来生命和活力。创世纪第一章看到话语的大能带来生命和秩序，我们在新约也会看到耶稣基督用话语吩咐拉撒路出来，产生了生命。当耶稣的话进行于教导的时候，让人去恢复秩序，恢复生命的秩序，家庭的秩序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也回到正确的秩序中来。没有神的话语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。你有没有晓得，在第一章所有的受造物从无到有的创造皆都是顺服的，没有任何的抵挡，没有任何的抗拒，没有任何的拒绝。但是神的话临到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，我们的内心是不甘的，是不乐意的，不想去接受的，我们抗拒神的话语。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好像丛林的野兽，混乱不堪。但是当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又拒绝领受，拒绝去应用在生活当中，生命怎么可能会产生秩序呢？怎么可能会产生完美的应用呢？怎么可能会结出果子呢？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诗篇一篇说，唯写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混乱才会结束，有神话语的时候，内心的焦虑才会结束，有神话语的时候，才不会有偶像崇拜。因为神的话语让你看见人是万物的管理者，不是去崇拜万物，不是崇拜自然。崇拜自然的人一定不自然，因为自然的受造之物是伏在人的权柄之下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活在空虚的状态中，我们的生命是黑暗的，死一样的寂静。我们可能会说，神改变我，我就会发生改变。 神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赐我们新的生命，但是如果不让上帝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命中，如果不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家庭中，如果不应用神的话语的话，你的生命、你的家庭，一切仍然是黑暗的、混乱的、争吵的、没有意义的、没有目的的，在这个地上一天一天混下去。当罪进入世界之后，那个有生命的、有秩序的、那个美的状态都破坏掉了。这个世界拒绝神，这个世界逃避光，就活在黑暗里面。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那里指出了普世人的罪，正是空虚混沌、没有神的人生的写照。他们不敬拜神，他们压制神放在他们里面的启示，他们敬拜各样的偶像，男和男行可耻的事，女和女行可耻的事，他们的内心当中充满了愤怒、报复、无亲情的嫉妒、凶杀，他们不得安息，不得满足，他们被罪紧紧地抓住，他们逃避光，光照进黑暗里，他们拒绝那个光。以弗所说也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他还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罪进入之后，人没有了上帝，没有了上帝就是空虚的人生，混沌的人生，混乱的人生。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是混乱的，自己的追求是混乱的，自己的生活也没有秩序，没有节制，我们的家庭也没有目标，我们的婚姻混乱不堪，家里男人不像男人，女人不像女人，孩子没有孩子的样子。罪就是破坏秩序，罪就是攻击丰盛的生命，罪就是把人从荣耀的地方带到丑陋腐败的地方，罪就是把美的秩序变成丑的、混乱的、不堪的那种状态。第一次的创造让空虚无的状态充满了生命、秩序，有美的彰显和呈现。那么对于堕落的罪人，上帝要进行第二次的创造，叫再创造，新约称为新造。那不单单是用话语，而是在基督里进行新的创造。哥林多后书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最终空虚混沌的人，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拥有生命，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有真理，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恢复秩序。耶稣亲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人如果不信靠基督，依靠基督的受死所留下的那条救赎的路，人是不可能回到上帝面前。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秩序？怎么可能会有生命？怎么可能会活在上帝的管理之下？而这个新造的人，不单有了新的生命，有了重生的生命，再活一次，耶稣基督也希望这个新的人有丰富的生命，有丰富的内容，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人。在基督里，各位可能有了新的生命， 但是你的信仰生活是否丰富？你的信仰生活是否有内容？当你在敬拜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时候，你的抉择，你的选择是否正确？你是否把造物主放在你之上，把受造物放在你的脚下，对造物主敬拜，对被造物进行管理，而不被那些被造物所抓住？人为什么偶像崇拜？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偶像？因为没有敬拜造物主。当你崇拜金钱的时候，崇拜各样的追求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受造之物抓住，你内心敬拜神的宝座拱手让给了受造之物，那你是没有秩序的，你的生活是没有内容的，你的内心是被什么充满？被喜乐，被满足。上帝在第七日的时候安息了，满足他的创造，他的创造是完美的，没有缺陷，没有瑕疵的。我们的内心若不是被喜乐，被敬拜上帝所带来的满足充满，内心就会被苦毒充满，被嫉妒充满，被那些不满、焦虑、忧愁充满。你的家庭里没有秩序，你的家庭有没有属灵的目标？没有秩序的家庭仍然是空虚混沌的。虽然我们会在家里贴上一个标签基督之家，但是没有上帝的话语的家庭，空壳，空心的信仰，丈夫没有丈夫的责任，妻子没有妻子的责任，家庭没有属灵的目标和计划，就是空虚混乱的家庭。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贫瘠缺乏，我们可以称之为信仰的空心人。空心人这个词是指精神极度空虚的人，而这个词是出于20世纪20年代。这个作者叫托马斯·艾洛特，他的作品是《空心人》啊，他的作品的代表作是《空心人》，在描述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代表作。现代人无聊、空虚、焦虑的精神生活，在一个没有上帝、价值虚无的世界，人失去了信仰和灵魂，虽生犹死。而现代的空心人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没有精神的标准，除了空虚感、失落感，他们无法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。而作者越来越笃信基督教，他认为由于没有了上帝的存在，人心失去了凝结的焦点，由于神性的缺失，世界丧失了存在的根基。信仰的空心人虽然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，有一定的宗教生活，但是大部分他的生活与神、与神的话没有关系，对神没有热情，没有任何神圣的渴慕。信仰就是行尸走肉，虽然有信仰，也会每天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，为了孩子有什么意义，工作有什么意义，养家有什么意义，养孩子有什么意义。也有一定的信仰生活，但是家庭生活、个人生活没有任何的起色，也常常敬拜上帝，内心的情感仍然是败坏的，仍然是嫉妒、忧虑、失落感、无聊和焦虑，没有上帝话语的充满，没有上帝话语的应用是没有意义的。诗篇说， 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它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，将神的律法应用在生活中。一个不应用上帝话语的人，他生命中是没有丰盛的果子的。你说上帝救我，我就改变。我们承认没有上帝的更新，我们不能拥有新的生命，但是上帝改变我们生命中许多残留的余毒是透过他的话语。一个抗拒上帝话语的基督徒，一个不应用上帝话语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发生变化呢？雅各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没有上帝话语不去应用的人，就是信仰的空心人，行尸走肉，假冒为善的表现。弟兄姐妹，在这章的创造里面可以看到，全能的上帝用他的话语从无中造出万有，让这个世界有了生命，有了秩序，有了美，能够反映他的荣耀。但是这一个美的状态，有秩序的状态，好久不长，因着罪的进入，没有了生命，没有了秩序，遍地的黑暗，拒绝上帝，抗拒上帝，我们就活在这种状态当中，活在这个丑陋腐败敬拜偶像的世界当中。上帝并没有任凭我们这样下去，上帝要恢复堕落之人的状态，使他们有生命，有秩序。上帝就兴起了第二个人，被称为第二个亚当，末后的亚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一个亚当带来了罪，让我们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秩序，变得混乱不堪。而第二个亚当耶稣，他要救赎一个新的族群，让他们告别过去的生活状态，能够得到生命，拥有秩序，有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必须属于第二个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新造，成为新的人，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通过创世纪第一章看见了上帝的第一次创造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对你再一次创造，给了你新的性情，新的意愿，新的目标？那么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新的内容？你的个人生活对上帝，对受造之物有没有新的秩序？你的家庭当中是被上帝的话语统管，还是被你的法则所统管？是有秩序的，还是混乱的？是黑暗的，还是光明的？我们盼望我们不单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也真的盼望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让我们个人，让我们的家庭有新的生命，新的智慧，新的秩序，新的方法，新的原则。我们要把神的话存记心中，应用它，就会产生生命的力量，就会有秩序的体现。愿我们可以真正的去了解第一次的创造 与第二次的创造是不同的。神要透过第二次的创造，在基督里救赎我们，愿我们可以在第二次的创造当中去享受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主救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看见创造的奇妙，创造的伟大，看到创造的秩序，创造所带来的这一切是丰盛的。我们因着罪的进入，我们落在黑暗中，没有秩序，没有目标，在黑暗中挣扎，却看不见光明。你爱我们这些罪人，在基督里要新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的人。你透过圣灵，透过圣道重生我们，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可以一天新似一天，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感谢主，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祈求，阿门。